各位听众好，我是韩晓华博士，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继续分享现代新儒家的经典阅读。今集我们会继续分享徐复观先生的中国艺术精神。在上一集我们主要就讨论了徐复观先生的生平和一些中国艺术精神的写作背景和研究的概况。现在我们正式进入讨论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咁咧，徐复观先生咧喺中国艺术精神嘅序言嗰度咧，曾经讲解过咧佢嘅写作原因。咁归纳嚟讲咧，有两点。第一个原因咧，我叫佢做偶然性。咁咧，徐复观先生咧话自己咧喺瞓觉嘅之前咧，都会翻一翻一啲书册，偶然间咧就睇咗一本叫做咧《美术丛书》，然后咧又随意啊，嗱佢写随意啊，将书里边嘅理论同埋历史部分咧，做一啲嘅记号啦，抄写啦，咁慢慢做落嚟咧，咁又有一种研究嘅兴趣、哦，咁咧从此咧佢就开始间唔中，佢就咁写间唔中，咁就进行一啲资料搜集，咁整理一下自己嘅研究心得。嗱，经过咧五年嘅资料搜集，咁同埋咧两年嘅正式嘅撰写，咁徐复观先生咧，就写成咗而家呢一本啊，成三十几万字嘅《中国艺术精神》呢一本书。嗱，咁我哋听到都几得意啊！呢一种学术研究咧，好偶然性嘅。咁但系呢种偶然性咧，你都发觉咧，啊，佢用嘅时间都几长噶、哦。佢用咗五年时间。嗱，当然呢五年时间唔系净系做一样嘢啊。如果我哋有留意徐复观先生咧，佢写咗好多书噶，佢亦都系不断不时咁去出一啲文章啊。呢五年时间里边，即系话佢有记挂住其中一个研究项目，而系咧去做资料搜集。有一年里面正式去写，咁我哋谂，哇，七年时间、哦，七年时间，如果我哋喺香港或者其实好多国家都系噶啦，读一个博士学位咧，七年时间都系太多噶，基本上只系得三年时间系嘛，咁啊有好多人啊仲够用extra 咗啊，再延长咗五年时间，咁啊写完佢博士论文，但徐复观先生咧七年，但系咧呢本系佢其中一本书，而佢更加话俾你听，佢偶然之间嘅啫。啊！瞓觉前睇到本书，哇，好好睇。咁但系咧，佢瞓觉前觉得好好睇，都并唔系净系止于好好睇。佢有上心喎、哦。点解佢有上心呢？就系话佢够胆能够做一样嘢，就系、是、佢慢慢咪做翻啲 job looks 咯。即系我哋可能咧，即系平时做研究啊，或者做一啲真系较为上心啲嘅嘢先 job looks 噶。咁佢又 job looks 喎、哦、，job looks 之后佢又再写，佢唔系就系、是。作录时算数，佢再抄写翻咧，当年嘅时代就电脑未普及啊，好明显。佢再抄写翻，佢将自己嘅心得再抄写翻，抄写下，抄写下，佢又发觉有一个趣味出嚟，有一个研究嘅趣味出嚟。结果咧，佢又慢慢去搜集资料去做研究啦。咁呢一种我哋叫学术研究嘅偶然性啦。咁我自己咧比着佢咧，我会叫做一种学术嘅缘分啊。即系咧，有啲研究题材并唔系自己一早已经预定。或者咧，从个人嘅性格上可以配对到嘅。咁啊，徐复观先生本身啦，唔识画画，最多净系听下乐曲啦。但系喺《中国艺术精神》呢本书里边至少啊有八章咧系专门讨论咧中国画嘅。而其实呢方面咧，我都有自己一啲嘅经历嘅，即系一啲嘅偶然性，俾一啲嘅文献啊，或者啲书本啊，去吸引到或者引动到嘅，就尝试咗啲资料搜集。咁进而咧，唔知点解搜集下咧，就会系好似有时机成熟咁，咁啊会正式撰写论文。好似我自己咧，就本身就写过一个明代一个儒学家，即系理学家啦，黄唐岩。咁又写过，又最近又写咗篇啊，关于牟中心先生翻译维根斯坦明理论嘅一啲嘅研究论文。咁呢两篇论文咧，其实都系一种即系我叫做学术嘅缘分，偶然间去攞出嚟嘅。即系黄唐岩嘅研究，系因为我系抄呢个《四库全书》丛书嘅时候，搵到呢一个人嘅文献、哦，咁不如影印咗佢啦。咁影印咗之后摆咗喺自己嘅资料搜集度，咁啊咁上一时间又望下，咦，某先生又有研究黄唐岩，不过佢研究嘅文本只系得《明儒学案》嘅啫、哦。咁我明明多咗一啲嘅研究嘅资料，咁不如又做埋佢啦。睇一睇牟先生仅凭于《明儒学案》嘅文献嘅材料，会唔会唔足够呢？会唔会佢做嘅判断系我而家有另一啲新资料嘅时候，可以再补充咗佢呢？咁我结果就写一篇论文。 咁啊，两年前就做一啲学术会议就报告咗啦，并且就真系两年前嘅年尾啦，又刊登埋添，喺台湾嘅当代儒学研究嘅学术期刊度就刊登埋添。咁啊，茂先生嘅明理论我又系我谂成十几年前啊买咗之后啊，我对维根斯坦有啲兴趣，不过又发现一样嘢啊，冇一即基本上啊，基本上我凑到嘅资料嚟讲，冇人研究维根斯坦用茂先生嘅译本。咁另外茂先生嘅哲学研究爱好者呢又冇乜人去到讲明理论㗎。咁究竟发生咩事呢？咁我就一路咁记住喺个心度啦。咁记住嘅下啊，呢两年好似又其实资料都冇乜搵到㗎，基本上冇乜材料再搵到㗎。但係呢就好似偶然间就发现一样嘢，就係、是、茂先生讲啊非分解地说同分解地说嘅时候，其实就应该正正係关乎于维根斯坦明理论嘅某啲嘅思想㗎。咁喺里面呢好似时机成熟啦，咁我又做篇论文。咁即係话呢，其实呢一种嘅偶然间而做咗一啲嘅学术研究出嚟，其实係常常都有㗎。因为我哋嘅研究兴趣好少人会真係十年磨一剑㗎。係咪？即係冇可能呢，即係十年都係做到个人。咁当然呢个人当个人就可能就好多嘢俾你写啦，好多比较啊，或者好多引申啊，好多内容上可以改啊。咁但係在我自己的睇法嚟讲，正正是一种偶然性，令这个徐福官先生他产生到中国艺术精神这本书啊，只是一些偶然性加上他自己本身的研究的兴趣啊，很多东西都喜欢研究，那他就抄文献啊，写啊写啊写啊，搜集下资料啊，做一篇书出来咯，是不是？这个是偶然性咯啊。那另一方面我们都可以讲的，就是呢其实是可以这么讲，就是徐福官先生呢一种嘅学者嗰种习惯啊，即係我头先都讲啦，即係瞓觉前做一个阅读啊，係好多人都做嘅嘢，係咪？即係有阵时即係瞓觉之前呢，未瞓到咪睇睇下书就瞓到啦，係咪？有啲人就催安眠书啊，催眠书咁㗎嘛，係咪？咁但係佢唔係喎，佢好得意喎，徐福官先生佢系嘅习惯就係捉 looks 嘛，捉 looks 之后佢唔係就咁捉 looks 就算数喎，捉 looks 之后佢再抄写一次，然后再整理喎。呢一种整理呢，其实是一种学者研究嘅精神囉。我哋讲佢有呢种睡前阅读做笔记嘅习惯，从而令到佢开发咗去到写其他唔一样或者特别嘅书嘅一啲嘅动机，或者一啲嘅我哋叫缘分囉。咁呢个佢嘅第一个原因，即係写呢个中国艺术精神嘅第一个原因，就是一种学术嘅偶然性。好啦，但係佢仲有第二个原因嘅，就是一种我叫做呢就是本质性。咩叫本质性呢？就是徐福官先生佢自己指出啦，佢直言咁样喺个序言度咁写嘅。佢话道德、艺术、科学是人类文化中嘅三大支柱。中国文化嘅主流系人间嘅性格，系现世嘅性格，所以咧喺佢嘅主流之中冇可能含有反科学嘅因素嘅。可但系咧，中国文化毕竟走嘅系人同自然过分亲和嘅方向。征服自然以为己用的意识不强，所以呢就以呢自然为对象的科学知识呢未能够得到顺利的发展。好啦，对于科学问题呢，基本上呢都是即基本上都是徐福官先生的年代啦，他们会想的啦，即民主和科学如何在中国文化里面能够产生出来嘛。咁如果你有留意我讲的啊，即是中国文化宣言里面正正是他们很大的一个新儒家的一个理念上，他都是着重于这方面的东西，是不是？那这方面就徐福官先生讲回啦，道德、艺术和科学人类文化的三大支柱。那他说科学就没可能反对科学，不过中国人看不到出来。那但是另一方面徐福官先生就告诉你，其他的道德同埋艺术喺中国文化方面系咪弱呢？唔系嘅。所以呢，徐福官先生喺另外嘅，即系我哋佢自己讲嘅叫做中人类文化嘅三大支柱其中嘅嗰两项，徐福官先生都有一种嘅，即系都会有一种嘅心态，就系、是、要喺中国文化嘅法里面发掘返出嚟。结果呢，就道德方面啊，徐福官先生就写咗一本叫做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咁呢本书都好出名嘅，好多人研究中国嘅人性论嘅时候都会引用。咁另外喺艺术层面上面，佢就写作咗中国艺术精神呢本书。换言之，我哋可以咁样諗啊，徐福官先生呢撰写 《中国艺术精神》这本书虽然好像是偶然之间所发生的，但是《中国艺术精神》这本书呢，在本质上其实是能够证明到一件事，就是中国文化具有高度的素质。而徐副官他这本《中国艺术精神》正正就是要表现返呢一种嘅意义出嚟。所以佢有本质上呢佢係需要写嘅。亦都符合佢自己讲法㗎嘛。道德、艺术、科学、人类文化三大嘅支柱。佢起码要证明返中国文化里面。第一佢冇反科学嘅元素里面。第二佢亦都喺其他两个嘅支柱上面有高度嘅素质。如果喺呢一种嘅本怀上面嚟睇，徐副官先生佢撰写中国艺术精神有本质上的意义，具有他自己需要写的意义。是的。好啦。咁我哋叫做已经清楚大概了解到啦徐副官先生点解要写中国艺术精神呢本书啦。咁而家我哋粗略就讲解一下呢本书嘅结构。中国艺术精神全书嚟讲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係呢第一第二章就係艺术精神嘅一个理论分析。徐副官先生呢在第一章就从音乐来探讨孔子的艺术精神，他指出呢孔子呢是道德和艺术的统合典型，而在第二章去探讨庄子的艺术精神主体的问题，他重点地指出庄子的艺术精神更加是后来中国艺术发展的有所契合，更加是成就呢中国艺术发展的重要资源。好了，第一第二章就是艺术精神的理论部分的分析。好啦，而第三章至第十章呢就分别从谢客的古画品录啦，邢浩的书法记啦，郭熙的临泉高志啦，同埋呢跟住有益州的名画录啦，山水画的兴起同变化啦，仲有现代啲嘅董即清朝到啦，董其昌嘅佢嘅画论，有唔同方面嘅做咗个案研究。目的系咩呢？正正系以第二章嘅庄子嘅艺术精神嘅呈现，你要展示出中国艺术精神里面嘅发展嘅种种变化同讨论。嗱，即系话徐副官先生自己都好清楚嘅，佢第一、第二章系做一个理论上嘅分析，即系艺术精神系乜嘢？孔子系一个形态，庄子系一个形态，而系后边有八个唔同嘅个案分析里面，去用翻究竟个艺术精神如何呈现出嚟。特别咁讲啊，徐副官先生亦都讲过啦。自己由于个人的喜好和见解呢，他主力是从画的分析来到分析中国艺术的，较为少对于书法有所讨论，甚至乎你可以这样说，在徐副官先生的个人见解来讲，即是他固然对于书法的讨论是少，并且他自己的讲法来讲，书法来讲是中国画论里面其中一门来的，即是说笔法不足如何去表达呢，其实是画的其中一种，即是说书法嘅欣赏，即係画中国画嘅其中一种啊，佢咁样讲嘅。咁当然啦，我哋而家即係对于书法嘅喜好啊，或者去见解有唔同嘅理解啦。啊，我自己对于书法呢，即係简单嚟讲就一窍不通㗎。即係我唔系好识中国书法究竟个意义喺边度，即係我唔识啦。咁但係呢佢哋用一个画中国画嘅理论嚟讲去到分析呢，有佢嘅意义。好啦，咁即係话呢，我哋而家呢一个部分呢，暂时已经系知道中国艺术精神这本书的书写，即是撰写的原因。第二就是这本书的结构。那好啦，那这一节暂时到这里。下一节我们会分析中国艺术精神的第一章，由音乐探讨孔子的艺术精神。各位听众好啊，我哋而家呢就继续呢讨论呢徐副官先生中国艺术精神呢本书。咁呢一节呢我哋将会呢主要讨论第一章，由音乐探索孔子的艺术精神。嗱，顾名思义呢，呢一章呢主要系讲孔子。咁啊，徐副官先生呢直接咁讲，佢话孔子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明显又最伟大嘅艺术精神的发现者啊。好特别啦，啲用字都好犀利㗎，好稳阵啊，最明显又最伟大嘅艺术精神发现者啊，就唔係艺术精神嘅一个发明啊，係一个发现者啊。嗱，换言之呢，徐副官先生呢係非常推崇呢孔子嘅艺术精神㗎。 而第一章呢，其实是讨论呢儒家思想里面礼和恶的关系，亦即是呢徐福官先生在中国艺术精神这一书里面唯一一章去讲及音乐艺术的篇章。而在这一章之中呢，个恶字呢，徐福官先生先是指出音乐更加涉及一种和谐的快乐，即是说同一个恶字，它有时是音乐，有阵时系快乐，啊，呢个要留意嘅，啊，咁佢从呢个音乐咧，同埋快乐咧，就从而指出咧礼嘅礼啊嘅根源所具有嘅人，亦都系能够引导出音乐能够达至和谐嘅快乐呢个观念嘅。嗱，呢一个讲法咧系比较特别嘅，特别嘅地方系，由音乐咧而产生到一种嘅快乐。两者都是同一个乐字，咁而从中呢一种快乐系点样嚟嘅咧？系从和谐而嚟嘅。咁呢种和谐其实亦即等于孔子儒家思想里边嘅人其中一个好独特嘅特质和谐。两者都系讲和谐嘅时候，就所以可以从一种徐福官先生讲嘅能够融和，即系人与乐嘅融和，或者人与恶的融和，这种融和正正可以显示出一种艺术精神与道德情操的统一甚至乎融合的关系。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好了，徐福官先生他作为一个思想史学者，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他是一个思想史学者，所以他在这一章的讨论，他率先用的方式，就是说他的在这一章用的引言的方式是什么呢？它其实呢是一个用一个文献的古代文献的一个考证，而它提出的证据去讲它的论点的。它首先徐福官先生自己它这样讲，它说中国古代的文化常常将礼乐并称，但是呢甲骨文中没有正式出现礼字。跟着它又讲一段论话，然后它说了甲骨文中已不止一处出现了乐字或者恶字啦。接着跟住呢，徐福官先生呢就从唔同嘅几本嘅唔同嘅文献啦，例如周礼啦、尚书啦，找出嘅证据指点出呢礼所具有嘅规范性嘅人民教化意嘅上嘅意义呢，逐渐呢就取代咗恶嘅传统祭祀上嘅地位。即是说呢，在徐福官先生他的引言上面，即是在第一章的引言上面，他首先告诉你，古代的文化里面，尤其是祭祀文化上面呢，音乐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而甚至乎这个重要部分的出现呢，就是在甲骨文道都见到这个字的出现。但是呢，慢慢地他再由古代的文献之中，周礼啊、尚书啊这些之类，他找出一些证据，他告诉你，从礼的慢慢出现已经慢慢取代了，或者是这个所谓取代有些的特别的意思啊，慢慢取代了这个音乐这个乐这件事了。但是这一种的所谓取代呢，就并不是否定，就是说并不是用礼而取代而否定这个乐的意义，而是反而是礼是融合了乐，从而产生了礼乐并重的中国文化艺术的独特传统。这一种的礼乐的融合呢，由于并不是显著的，尤其是呢在乐呢在在于节制和陶冶人民教化的功能上面，比礼呢显得较为隐藏，甚至乎在春秋时代呢造成了所谓的民过于色的问题，将礼乐呢就变成了一些陶具形式的仪式意义。咁呢个讲法呢，即係呢啲头先我讲嘅都係徐福官先生喺引言部分讲嘅，即係话佢首先从一个古文献考察音乐呢点样嘅出现，係喺礼係喺祭祀上最早出现嘅，因为甲骨文度见到，跟住慢慢就发展到你发现到有礼嘅出现，而礼就慢慢从音乐嘅就去结合有礼乐嘅传统教法。不过呢个礼乐传统教法在于乐嘅一个隐藏性，在礼之下，它的教化功能隐藏了之下， 咁慢慢地变成咗某啲嘅仪式。咁呢个系徐福观先生咧，佢嘅从古代文化里边、古代文献啊、文化里边咧，去到一个考察而发现嘅。咁跟住佢再去指证翻一样嘢，就系指证翻呢个融合嘅意义唔系明显嘅话，直至到去到孔子嘅出现，先将其中嘅意义咧显明咗出嚟。所以咧，徐福观先生啊，佢就话到话，孔子可能系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最明显而又最伟大嘅艺术精神发现者，因为佢能够将呢一种礼同乐嘅融合嘅关系去展示咗出嚟，而成为咗一种艺术精神去话俾你听。好啦，咁啊，啱啱讲嘅，其实咧都只系咧中国艺术精神第一章由音乐探索孔子嘅艺术精神嘅引言部分啫。但系咧，透过呢个引言部分咧，我哋可以睇到啊，徐福观先生佢书写呢个翻案文章咧，基本嘅进路啊，即系点咧？即系由咧古代文献嘅考察入手，再赋以咧大胆嘅假设为论同埋论证，提出一啲比较少人注意嘅思想。当然啦，如果仅仅以呢一种嘅思想性嘅考察，就系论文嘅全部嘅支撑咧，我哋会话咧都系唔够噶，因为咧徐福观先生如果只系佢讲嘅嘢，只系我头先嘅引言部分啦。咁即係证明咗佢只係停留喺一个思想或者一个史学家嘅一个位置嘅啫。但係呢，徐福观先生呢并唔係止于咁嘅。佢再进而呢去到论证嘅。佢再而论证呢就係由孔子嘅个案表现个人嘅表现去引申出音乐中嘅善同美嘅问题。啊人同乐嘅统一。甚至乎音乐呢喺政治教化上嘅意义。音乐咧同个人修养嘅意义，甚再跟住咧，佢再会有再引申就系讨论就系音乐艺术价值嘅根源呢啲唔同项目嘅讨论，即系话呢一章你会见到头先我讲嘅，即系个引言之下，原来下边起码仲有五六个嘅题目嘅项目，佢会再去讨论嘅。咁从而咧，你见到佢就将孔子嘅艺术精神慢慢即系佢嘅。将除了礼乐的意义之外，他慢慢再延伸到有教化，有人民教化的关系，这个人民教化的社会的功能，包括个人的修养，另外他再加上这个音乐的艺术的价值的根源在哪里，他会告诉你是人，但是在里面他还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论证的方法。不过我们可以见到的就是他的基本进度都是用一个古代文献的考察来到去到论证的。即是话佢会话俾你听，佢真系一个史学家嘅一个进路，一个思考嘅方式，去到论证自己嘅谂法。咁但系呢一个谂法，佢有好多系大胆假设，而呢个大胆假设就帮到佢去到证明佢讲嘢系啱嘅。好啦，讲到呢度咧，嗱咁我就尝试咧用中国艺术精神第一章里边嘅其中一个我自己觉得啊较为重要嘅部分。重要嘅一节啦，佢同大家再去到延伸去讨论，就系咧人与乐嘅统一嘅问题，啊人与音乐嘅统一嘅问题。咁咧点解会净系讲呢一个咧？因为头先你会听到徐福观先生喺呢一章里边咧，其实牵涉嘅都几多嘅，譬如音乐嘅善同美嘅一个关系啦，点为之？即系点音乐嘅美，我哋大概都理解到音乐嘅善咧，系嘛？咁我哋要再谂嘅，咁甚至乎。就当会再引申佢会讲嘅音乐同这个政治教化嘅问题啊，同个人修养问题，我相信咧，佢仲可以引申会讲好多嘅即系项目嘅。咁但系我相信我哋嘅时间唔会讲到咁多，所以咧我选择一个项目，就系人同乐嘅统一嘅问题。咁所以用呢一方面去睇咧，我哋会见到一样嘢，就系徐福观先生咧会指出嘅，孔子嘅人能够融合到。音乐共乐，甚至人嘅和谐嘅含义系能够展示出乐嘅境界。嗱，佢自己亲口会咁讲嘅，佢话人系道德，乐系艺术。孔子咧把艺术嘅尽美同埋道德嘅尽善，即系个人啦，融和在一起，这又如何可能呢？这是因为乐嘅正常的本质与人的本质。本有其自然相通之处，恶的正常本质可以用一个和字作出总括。嗱，换言之，我哋会睇到一样嘢。当我哋话咧， 好得意嘅，人同恶即系道德同埋艺术可以融合，似乎我哋去睇嘅时候就有啲怪怪地嘅，系嘛？不过徐福官先生佢自己都反问噶，喂，点解可以啊？系嘛？原来呢个所谓嘅可以，佢话佢用一个本质上嘅意义，呢、这个本质上意义佢用个和字，咁、那个和字系咩意思啊？和字原来徐福官先生又用佢嘅老本行，用佢嘅手法就系、是、去从上书同埋左转，佢提出一啲证据，指出佢有个咁上书度有咁讲嘅，喺个爻点嗰度佢会咁讲，佢话白阴黑鞋，你要讲恶嘅本质嘅意义要义就在于和，甚至乎佢又再揾出荀子啊恶论里边都系传承呢一种讲法，指出乐或者恶合同嘅，甚再去到一个就系汉代嘅白虎通，更加有咧啊呢一、这个恶在宗庙之中，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呢、这个说法。嗱、你会见到徐福官先生由先秦嘅典籍啦，上书啊、左传啊，再去到呢、这个荀子啦、儒家嘅正典啦、啊，即系一个经典啦、啊，荀子嘅恶论啦、啊，再去到横跨到去到汉朝啦，汉朝嘅白虎通里边，佢都揾到呢一种嘅讲法，从而徐福官先生就指出人同埋恶嘅最高境界之中，会系咧自然而然咁融合同埋统一嘅，两者咧更加能够相辅相成啊！咁咧点样相辅相成法？徐福官先生佢咁样讲嘅，就系、是、道德充实了艺术嘅内容，艺术即助长同埋安定咗道德嘅力量。这个用一个和谐去讲音乐嘅最高境界啊，即系唔系净系炒耳。啊，唔系净系咧，大声，唔系净系音柔，唔系净系咧，高低音咧个相距好远，有咗个和谐嘅讲法。呢种和谐嘅意义，正正系礼或者系人一个重要嘅意义，即、就、系、是、和谐嘅观念。咁所以两者系通嘅。啊，这个系徐福官先生，徐福官先生佢透过一个古代嘅经典一个考察之下，佢见到呢一个意义，而发现咗呢一个意义嘅。呢、这、一个意义嘅人就系孔子，所以佢系从音乐探索之中啊，去探索孔子嘅艺术精神。这个孔子嘅艺术精神可以见到就系人嘅和谐，人与恶嘅合一咯，就系、是、咁样咯。当然啦，讲到呢度，我都系复述翻徐福官先生佢嘅讲法，即系咧人与恶如何能够统一嘅讲法。咁但系作为我哋而家嚟一个现代嘅。即现代嘅现代人去思考嘅时候咧，我哋会有啲嘅反省啊，有啲嘅分析噶。即所谓反省分析，我哋会见到就系从而家各个艺术范畴之中，都应该有独立嘅意义嚟到讲。咁呢一种所谓人同恶嘅统一，系唔系即系以道德嚟到规范艺术咧？艺术或者音乐艺术啦，艺术系咪冇咗佢嘅独立意义咧？我自己去反思嘅时候，我哋会諗，我想可以从两方面去諗。第一方面就係、是、单单从艺术同埋美学嘅独立性嚟讲，可以借助呢近年呢对于呢艺术死亡嘅一个思考嚟讨论。艺术死亡即係我哋人民学会嘅梁光耀博士呢，佢早年已经开始提出咗呢个讲法，所以提出呢个讲法即係佢从单独去到研究啊，去到思考㗎啦。咁但係我係借佢嘅讨论㗎啫。即係呢艺术作为形式同埋内容嘅区分嚟睇，喺形式上已经演变到具有好多元化嘅变化。好似呢艺术史上面呢有所谓呢印象派、抽象派、超现实派、达达主义，甚至再出现嘅所谓嘅行为艺术。而呢一种各式各样嘅表达都系形式上嘅唔同。反而呢我哋要问嘅就係、是、艺术有冇本质上嘅意义，即是话各种唔同嘅艺术表达形式点样去到令人有一个审美嘅体验。呢、这个审美体验呢正正系艺术品之所谓艺术品嘅意思。好啦，甚至乎如果呢一种所谓嘅审美嘅体验有一种点嘅体验呢，我哋要再问㗎，即是呢系一种观感上嘅刺激，因为自证上嘅一个愉快呢，甚至乎抑或再另外嘅系一种欣赏上嘅满足呢。喺呢度呢 我实在咧就未必话会有好足够嘅美学或者艺术嘅知识同大家分享。不过我哋可以去到指出嘅，艺术嘅内容意义并唔能够单单从道德嚟到作为规范。嗱，呢一个我哋要真系要思考啦。即系头先我讲咗一轮嘅，即系艺术嘅可以从形式同内容去讲，形式上有好多唔同嘅表达，系嘛？但系内容上一定系以一个审美嘅体验去到作为一个衡量嘅，如果冇审美嘅体验，佢只系一个唔知乜嘢嚟嘅，一制造咗一件物件俾你欣赏，譬如一啲声音嘅堆砌咗落去，你话佢系艺术，但佢有咩嘅审美体验俾到你咧？系咪？呢个我哋要睇噶。当然系咪代表，系唔系代表？乱咁嚟砌埋一堆声音就唔系艺术咧？又唔系嘅，呢种可以一种表达嘅形式，呢种表达形式一定有啲背景嘅思考，一啲嘅内容思考。摆埋落去，咁我哋先可以发现断定佢系咪嘅。我用过一啲嘅例子啦。有啲人话系咪艺术，用系咪艺术做例子，系咪艺术啊？有阵时我睇电视剧都好好笑嘅，佢讲系咪艺术咧，讲到啲癫嘅嘢咁嘅，即系有阵时可以讲到咧好疯狂嘅事。例如咧，我举个例子就系喺公众场合咧胡乱咁涂鸦，即系可能喺地铁站度，嗱地铁站应该唔俾人喺里边乱咁画嘢噶。即系除非佢批准啦，佢冇批准，佢俾你咧乱咁嚟，咁有个人咧就话佢自己系艺术家，佢喺嗰度打一个例如可能系售票机嗰度，每一排三四个售票机，全部喺度打个大胶漆，攞个油漆去喷喷喷喷喷，跟住佢话俾人听，我哋咧呢个系咪艺术？好啦，就有啲人如果呢个艺术家佢话佢做嘅系咪艺术，跟住有啲人可能啲艺术评论家。我唔知呢个艺字边个艺啊？可能只不过系虚伪嘅艺啊，即系有啲可能系咁嘅人啦，即系有啲电视剧咧，就有时做到啲咁嘅嘢噶啦。佢嘅评论啊，呢、这个交叉嘅艺术意义喺边度？就系喺，咦，佢笔触好独特啊，粗又有序啊，写得啲笔画好奇特，咁就话佢话欣赏到噶咯，系嘛？甚至乎咧，呢、这个交叉嘅构图配合咧，后边嘅背景之下咧，有好独特嘅意思。又或者甚至乎可能可能呢个艺术家话，我呢个交叉表现嘅就系对于呢个法律嘅挑战啊，即系咧对一啲嘅规则嘅挑战。好啦，咁我哋要讲啦，呢一种究竟有一个艺术家去到话自己有一个行为艺术，然后咧喺地铁度嘅售票机打咗几个大交叉，跟住。有啲嘅评论员可能系艺术评论员，佢咧又继续话呢啲佢嘅笔触有几靓，佢写嘅构图有几特别。跟住我哋会问，究竟呢个系咪真系艺术咧？系咪艺术咧？我又用翻我之前头先讲嘅，我从艺术嘅表达形式同一个内容意义去分析。喺表达手法上边，系咪艺术嘅表达手法？仍然可以体验出究竟佢有冇呢个审美嘅体验喺里边，即系话呢啲图鸦系唔系胡乱写就得咧？当我哋去到而家讲话啊，而家啲人咧好中意喺一啲嘅墙壁啊，即系一啲嘅机构嘅墙壁出边啊，有啲嘅图鸦任佢画，但系你会发觉啲图鸦好多都有构图，有佢嘅靓嘅一面。系嘛？有佢值得你去欣赏嘅面，咁但系唔系咪胡乱地打，用一啲嘅喷物作为一个交叉咧？我哋点样评断呢样嘢咧？即系佢嘅表达嘅时候，当然当佢表达咗一个制成品嘅时候，一个制成品嘅时候，呢一个系佢嘅制成品一个形式。当然亦都可以再去思考，就系佢喺做呢个过程嘅时候，佢呢个形式究竟里边有冇一个审美嘅成分喺里边咧？有一个审美成分嘅艺术概念嘅思考喺里边咧，如果有嘅话，我哋都可以承认嘅。咁但系如果冇嘅话，我哋似乎即系喺嗰个所谓嘅制成品、艺术制成品之中，见唔到呢一种审美嘅体验，喺呢个制造艺术嘅过程里边，亦都见唔到嘅时候，我哋就好大嘅质疑，究竟佢系咪一个艺术？如果从内容上嚟讲，我哋都更加去到睇啦，就系一啲所谓嘅行为艺术。如果佢只系刺激到欣赏嘅人有审美嘅体验嘅话，即系头先我讲嘅，佢个过程里边有一个刺激到嘅话， 咁其实佢可以系成立嘅。咁但系冇嘅话，其实又真系我哋唔能够咁容易去到话佢系，系嘛？甚至乎，如果你话俾我听，我呢个行为艺术系代表冲击法律或者社会嘅规范，咁我哋就调翻转头讲啦。呢一种嘅冲击社会法律同埋道德嘅规范嘅时候，佢系唔系有俾到你或者俾咗佢一啲嘅观众，一啲观众，一啲嘅欣赏者有呢个审美嘅体验呢？当然啦，我而家讲呢一啲嘅时候，我好大程度上有一个审美呢个概念去到本质化咗艺术，用呢个本质化咗艺术，但系我未定义过任何嘅审美呢个意思嘅。咁但係希望我呢度呢应该都唔能够详细去讲呢样嘢。咁但係我相信一样嘢就係唔能够话到有某啲嘅胡乱做嘅嘢就已经係艺术。里面至少包括有技同埋艺。技就某些技术。艺就係由技术嘅层面提升到一个艺术嘅一个境界。咁而呢个点样提升呢？其实喺庄子会有讲嘅。庄子点样讲呢？其实好似刨丁狗嘅解牛咪系囉。係咪佢一个技术层面慢慢去到一个艺术嘅境界。咁当然呢方面如果我哋有留意嘅日本人呢佢嘅呢一方面呢系做得好出色嘅。因为佢会讲俾你听，我专注十年与一日地做一样嘢，例如磨刀，例如呢个切鱼，佢哋整嘅寿司刺身，佢哋可以做到呢样嘢，由技晋升至艺。其实呢样嘢嘅时候，我哋就可以留意到就系、是，如果只系从道德去规范呢一个艺术嘅时候，系肯定有问题嘅。问题就系、是、个意义就。审美嘅体验绝对就并唔系一个道德感嘅涌现啦，系咪？好啦，呢一方面，咁我用呢方面讲嘅时候，就会话到俾大家听啦，就话如果徐福官先生佢所谓讲嘅人与恶嘅统一，假如系我头先所讲嘅道德规范艺术嘅话，基本上系唔能够成立嘅。不过另一方面，我哋可以从另一方面睇咯。头先我讲嘅只一方面，就系话点样去到回答点样回答徐副官先生讲人与恶嘅统一呢？假如佢系用道德规范艺术嘅时候，咁呢一个系完全讲唔通噶啦。咁但系另一方面，我哋咁样睇，既然啦，我已经讲到啦，用道德规范艺术咧，令到艺术系冇具有嘅独立性啦。咁徐福官先生呢嘅人与恶，假如系咁嘅事，假如系咁样讲嘅时候呢，其实系代表即系、就是、好似一种儒家思想里面成日都俾人哋批评嘅，就系、是、反道德主义啦，乜嘢嘅做法，咩嘅行为都系讲道德啦。不过喺呢度我就话俾你听，徐福官先生呢其实就唔系咁嘅意思嘅。咁但系唔系咁嘅意思系点嘅呢？点样去到能够即系、就是、道德同艺术嘅即系能够统合呢，能够融合呢？我呢度呢想借用呢黑格尔嘅一对概念嘅，就係、是、呢外在目的论同内在目的论。所以外在目的论呢，即係一种实用嘅观点。例如呢画一啲嘅模仿一啲名画，佢画到啲真嘅一样。咁目的系咩呢？目的就係呢可能係重现返呢幅画嘅不足。即係亦都可能係赚钱啦，画啲假嘅画俾人赚钱，亦都可能係为咗锻炼啲技巧啦。呢一个例子亦都话俾我哋听喎，就係、话我哋做一件事嘅目的唔係只係呢一件事嘅过程作为一个目的，係有背后係有另外一个嘅目的。例如头先我讲嘅画模仿一啲名画，去画可能为咗赚钱，可能为咗锻炼技术，係咪？可能为咗重现一幅画，係咪？咁呢啲都係外我哋叫做一啲嘅其他嘅目的，而唔係为画画而画画，係咪？咁呢一啲我哋叫做外在目的。咁外在嘅目的论呢，其实就係等于假如艺术佢係俾道德规范嘅话，其实咪即係外在目的论囉，係咪？咁但係外在目的论其实有冇问题先？咁外在目的论其实係有问题㗎啦，点会冇问题嘅啫？当然个问题係咪咁显现呢？咁我哋可以用啲例子去讲嘅，即係借用呢 一啲嘅礼貌嘅讲法啦。譬如咧，又会讲啦，啊，你做人要有礼貌啊？点解啊？因为咧，你对人有礼貌，第日人哋都会对你有翻礼貌噶。啊，呢种讲法似唔似我讲嘅外在目的论啊？你系为咗乜嘢而礼貌啊？你系为咗第日人哋都对你好啊？你而家点解要蚀钱俾人哋啊？因为你想第日赚翻嚟钱啊！如果我哋再讲嘅，用翻啲嘅四字词都讲到嘅，欲擒先中咯，系嘛？咪即系一样。咁另外，如果我再用一啲嘅香港政府嘅例子都好，都香港政府咧，即系啲直言嘅说话里边啊，正正系呢啲例子噶。佢香港政府咧，对于旅游嘅睇法啦，例如发生一啲对游客唔礼貌嘅事，好似有啲的士司机呃游客钱啦，系嘛？有啲本土派嘅人咧，走去闹中国游客系蝗虫啦。香港政府嘅讲法系点咧？佢话你哋咁样做系进一步损害香港嘅形象，从而咧会减少咗访港旅客。嗱，好啦，咁即系话咧，我哋可以咁讲啊，香港政府呢个讲法系一个外在目的论嘅。点解啊？因为我哋点解要对一啲嘅游客有礼貌咧？点解我哋要有香港有好形象咧？目的就系为咗吸引多啲游客而赚佢哋钱，呢种肯定就系外在目的论。有外在目的论咧，自然有内在目的论啦。嗱，头先我讲外在目的论咧，就系根本上会讲到就系、是、当你话道德规范艺术嘅时候，咪就系外在目的论咯，系咪啊？即系我哋话反道德主义嘅，咪就系呢啲咯，系咪？咁当然呢个系有问题啦。咁问题就系、是、我头先已经讲咗啦。讲咗个问题就系、是、你唔能够令到个行为有佢嘅独立性，系咪？即系等于我头先举嘅例子，政府就系话咧，要对人有礼貌，要对游客有礼貌，唔好呃人，因为咧你咁样影响香港形象。佢所有都系为咗叫更加多嘅人，更加多嘅游客嚟到旅游啦，跟住赚佢钱。咁其实系唔够噶嘛，即系等于你点解你教小朋友要有礼貌？你话唔系啊，你有礼貌系。为咗咧，第日人哋对你好，呢、这个系低层次嘅，唔系唔得，系低层次。你引佢去讲嘅时候就可以，引佢吸引佢最基础去做嘅时候就可以。咁但系可唔可以进深嘅层次咧？可以嘅，就系、是、内在目的论。咁乜嘢系内在目的论咧？简单你嚟讲，即系话一件事情或者个行为本身已经具有某种嘅决定力或者系推动力。例如啊，礼貌嘅行为唔系为咗取悦别人而做嘅。本身是具有某种教养或者素质而做的。礼貌呢自身这个行为的过程已经具有一个意义和目的。嗱，这个正正是内在目的论，即是我们有礼貌是展示或者显示出我们自己本身有个人的素养嘛，我们有教养嘛，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要呃你钱，不是呃的，即是我们不是要搵着数，即是我们不是要欲擒先中，那我们先至做这些事嘛，而是我们由心而发去做嘛。我哋点解我哋系好人啊？唔系因为我要做扮好人去令你觉得我系好人，而我自己根本上就系好人而去到表现出嚟啊嘛。呢、这、一个先重要啊嘛。咁呢个咪有自己内在嘅目的咯。呢、这个内在目的就系呢个行为本身已经系个意义所在咯。好啦，如果用呢一个嘅讲法嚟睇，讲徐福光先生讲人与乐嘅统一嚟讲，佢并唔系要用道德嚟规范艺术，相反佢认为。音乐啊，作为一种和谐境界嘅艺术嚟讲，佢自己有佢陶冶性情嘅和谐作用。呢种作用本身并唔系而做音乐嘅目的，只不过呢种作用咧，更加系同礼或者人嘅本质意义符合，从而产生咗两者能够统一同埋配合。以呢个角度嚟睇咧，以呢个角度嚟睇，后世我哋甚至乎有关于。一啲嘅社会实况嘅艺术表现啊，即係好似诗歌啊，好似杜甫佢有啲反映社会史实嘅诗。即係呢啲反映社会史实嘅诗并唔系用道德嚟规范艺术，只不过呢系诗人有呢种嘅题材表达咗个人嘅思考同埋感情，又彰显咗出嚟，有一个诗嘅形式表达。就系咁咗，唔系代表写亲呢啲嘢就要 OK 喎。即系唔系你写得道德啊，写得社会啊，嘅实况啊，就已经系 O K 喎。因为写咗咁嘅情况之下，都唔能够提升咗里边一个审美嘅体验噶嘛，系咪啊？系咪啊？所以咧，我哋如果要话，徐福观先生佢本身讲人与乐嘅统一系一种点样嘅关系嘅时候，我哋会见到 佢一种内在目的论嚟嘅。呢、这个内在目的论并唔系两者由一个道德去到统合，即系人与恶唔系两者由道德而统合，而系两者本身自身都有自己嘅目的，即系自己嘅内在嘅价值。只不过原来佢最高境界嘅时候，都系以和谐为重，所以佢能够统合礼乐嘅统合就系咁样啦。咁呢方面就正正系孔子嘅艺术精神，亦即系点解孔子嘅音乐即系礼乐嘅境界系乜嘢？就系、是、呢方面一个和谐嘅境界。好啦，讲到呢度都讲咗好长时间啦。咁咧，希望大家能够去到理解到，即系徐福观先生第一章，即系中国艺术精神嘅第一章啊，由音乐探索咧孔子嘅艺术精神咧，佢系从人与乐嘅关系去讲。呢、这个关系俾到我哋有反思嘅地方，俾到有反省地方，就唔系从一种道德规范艺术嘅角度去谂，相反，完全唔系嘅。咁希望大家咧听到我呢次嘅分享咧，能够令到大家咧对于徐福观先生《中国艺术精神》嘅第一章咧有多啲嘅理解啦。嗱，或者今集咧就讲到呢度啦，下一集再见啦，拜拜。